时间，我们今天所要念的是马太福音的28章第16到20节，马太福音的16到20节。翻译到以后呢，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念双数节，请弟兄姐妹们念单数节，然后我们最后一节呢，就是20节，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28章16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20节，我们一起念。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求神的话语长存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接下来我们是很高兴请到李道基牧师，我们请牧师介绍一下。
好，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讲员。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李牧师。李道基牧师他是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大家如果知道中国内地会，他是戴德生开始的，已经有100多年，是在我们中国传福音最老资格的一个宣教机构。那刚刚在来的路上听李牧师说，他已经做宣教士30多年，他跟李师母是都是宣教士，在台湾宣教的时候认识的，他们有3个孩子，跟我们家2个孩子年纪差不多。老大跟老二都在读神学，在 Southwestern， 在 Texas 那里读神学，他们一家都在中心的侍奉神。我们很感谢主，李牧师今天在我们当中，把讲台交给他。欢迎我们讲
员。谢谢王牧师，谢谢各位，今天邀请我来跟你们一起分享今天的信息。很高兴，也觉得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就也谢谢葛鹏和马宁的好推荐，他们是我们在正道圣学院的学生。谢谢，是我们所以那很好的早就听到你们这个教会的这个好消息，感谢神。我也知道你们就经常到印第安人的那个保留区啊，也去短宣，我都听得非常高兴。因为自己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也经常到印第安人的当中去宣教。那我也觉得这个他们是我们美国的原住民，所以呢，我就觉得说我们也我对他们有责任，必须把福音的宣传给他们了。那所以这个各位，我就觉得这就是非常好的事情，你们也愿意出去在这样子宣教。各位弟兄姐妹，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也这样做过。那我也大家都知道我姓李，李道基，但是这不是我真正的名字。就我是美国土生土长的人，我是一个也是一个也很多印第安人住的地方，在 North Dakota 北达科他州土生土长，所以我是北方人，所以在这边有北方人的，我就是个跟你有同感的，就是个冰天雪地，那这些都说过了，都也经过这么大的苦，所以就很喜欢南加州了，这地方很适合人住。我不能避在这儿了，因为宣教的工作非常重要，到底神呼召到哪儿去了，那就是我们的责任，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要做的事情，所以就真佩服你们，感谢神，神就给你们这样的好开始，我让你们结果，我也会拿着一个卡为你们祷告，感谢神。那么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大使命都是我们大家的大家的责任，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大使命的基础。不知道我知道在这边在场的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来到美国才信主。那我这我是21岁的时候，虽然我是土生土长，我到21岁的时候才明白信主耶稣。然后我到一个小教会就差不多这么大的一个教会，就一个在一个12月31号 一个那个新年除夕没事做，因为不想就不想跟着以前的这些酒肉朋友在会一会，所以我就避到教会里头去了。我就觉得这个太浪费时间。那后来我到里头了，没想到就会听清楚福音，也是浸信会的教会。一听了福音，我受感动，然后就想逃啊。一受感动的时候，这很奇怪的感觉，不知道怎么办，对吧？所以那个想逃出去，要逃出去的时候，一个学长，有个高中学长就挡路，他知道我要逃，所以他挡路的时候，你知道吗？他挡路的时候，后来我就想闪避到另外一边，他也就这样子，好像我们在跳舞一样的这样。后来我都逃不掉，因为他就这样，要祝我新年快乐。那我这个那时候新年一点都不快乐，我闷得很，我心中呢很闷，因为我就很虚空。但是他说，新年快乐。他说，因为那地方那时候零下30度，我知道这个东北人的这个很也是平常事情，冬天的整个的差不多半年都是这样的，零下30度经常。他说坐我的车吧，我们去开一开，没事情做。我说好啊，我们就去。坐你的车吧，那我没有别的事情做。他说你信主了没有？我说哎，我是尽量不骂人了，尽量都不喝酒了，尽量都不这样，就是我能改善的事情尽量做。他说你错了，你做这些的都不能做，你就不能做，你因为你不能做，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做了。他就被钉死死之架，就是因为我们这些要做的善事做不成了。哎呦，我就明白了，好像在人在我脑子里头开了灯。我走近就明白，因为之前各位弟兄姐妹，我一听到这福音的时候，我到处跑我老方法，我就用我老方法想得救，就是做善事啦，就是尽量的捐钱啦，就尽量很多很多的事情，能做的就做了，但是没平安。后来那个时刻，他就跟我讲这个话，他说好不好，我带你信耶稣。我说好啊。他祷告他的，我祷告我的，因为他不知道我心中的这个虚空啊，所以他在祷告。我知道神祝福他的祷告，但是我祷告说主啊，救我了。后来我那时候好像一个重担从我心中掉下去了，我轻松了，到现在他还轻松了，无论面对什么事情我还觉得轻松。为什么呢？因为神把我这个重担解脱了，我就放下这罪的这个重担。到现在弟兄姐妹，我那时候都觉得说我是像个小燕一样，就可以在空中飞了。以前的都压制，后来我都飞到南部去了，因为那个到一个浸信会，也是到一个浸信会里头来开始我新的生活。因为不要忘了，在北方啊，太多酒肉朋友想把我拉着走了，所以呢，我到南部去了，就有这样的好开始。所以我也做浸信会牧师，感谢主。弟兄姐妹，你去这个到印第安人的保留区是为什么呢？要记得，很多人都卡在这黑暗中嘛，他卡在黑暗中。美国有个问题，这就是在我们这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基督教的传统，所以很多人他们以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是冠名基督徒，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传统性的基督徒。那既然如此，他们这样的也卡在黑暗中，但是你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把福音传给他们，成为他们的大祝福。你到这里来，不只是要蒙福，还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是非常高兴你们来到这儿，你们很多华人来到我们这儿，因为我们一看到他，看到你们，我们白人看到你们，我们会有一个问题，我们有这些自己想一个问题，说，你们本来是东方人，那现在很多的美国人就有点觉得你们东方宗教什么的都很非常有意思，很好奇，很想，很多人还想学打坐了这些东西了。那么我们还觉得你们是东方人来到这里，而反而你们都变，你就变成基督徒，为什么？而我们另外呢，我们也看你们是很优秀啦，很用功读书啦，很好，那很聪明啦，那怎么这样聪明的人来到我们当中， 就不再继续来信你们本来的这些那个佛教、道教啊，这个儒教这些东西，而变成我们这边的基督徒，应该是在我们的这个基督教里头，应该是有内容，应该是有宝贵的部分，应该是有好的一些部分，所以这样子帮助我们很多。我相信上帝差你们来，感谢神的恩典啊！所以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大使命的事情做。那后来呢，我就信主后，我就到台湾去，我先到 Bible College 圣经书院，到圣经书院就进修三年，在那边就受呼召，上帝要我向你们华人传福音。那这样奇怪了，为什么？因为我在我本家那地方非常非常乡下，没有华人，没有一个。我这个长大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中国人，华人。所以呢，我那时候，在我的 Bible College， 我的圣经书院都在加拿大的大草原上，那地也是没人的地方，那地方就比我那我的老家还偏僻。所以我到那边去也没有看到多少的华人，但是上帝呼召我要向华人传福音，那我也觉得这是神的呼召，所以我加入内地会，那就内地会就差我到台湾去了，所以就重新做到，感谢神的恩典，可以托你们的福啊，也没想到说复兴的火就在你们当中燃烧，我相信，我真相信，那我们现在就看的就是这个开始。我希望这个大收成，就还在后，我们还会有更大的一个收成，看着不但是中国大陆，而台湾全特华人之地都能够这样子，就这样做主的工，然后到最后你们也欢福音的灾吧，来到美国继续传啊，我们需要你们啊，感谢神，感谢神的恩典。那么既然我们就看着耶稣基督的吩咐，我们就看着十一个门徒，他们就聚集在加利利的地方，到耶稣所定的山上去了。那么这就是他们的对使徒们的故乡。所以呢，既然如此，我们就做个祷告。哦，主啊，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本教会就是非常的非常的认真在遵守主你的大使命，就是把福音传到地极。哦，主啊，我们就求主的祝福领到每一个人的心中，也求主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每一个人都能明白你这一切的话。我们也求主高牧我的口，给我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跟着大家来分享这些信息。我们把这个时间完全交托给你，求主居所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门徒到故乡的地方，只有一个人不是加利利山的人，那就是犹大。但是他们到这个地方，就是到他们的故乡，那里去。那么耶稣基督他来拿撒勒的时候，他就在他这个他到会堂里头，他就打开这个书卷，念以赛亚书，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召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呢，这就是耶稣基督讲的这个福音的开始，他从此就受了圣灵的膏抹。今天我们为你们祷告，要你们受圣灵的膏抹，我们这一切的工作都是要靠着圣灵来做，但是圣灵一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会开启人的心窍，让他们能接受我们所说的话，然后他说让这些个被掳的得释放，很多人都被掳的像我以前一样的，我虽然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到哪去的都可以的，这美国都是我的家，但是我到哪去的都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罪捆把我捆得紧，我总没办法去我想去的地方，我没办法像我所想象的这样闯一闯坐一坐，对不对？就是因为就是因为罪的问题，魔鬼撒旦的捆绑，我就像瞎子一样看不见这光，等到我开启我就开启心门的时候，福音进到我心里，我都能够看明白了。之前呢，我就是在福音的一个大本营， 就是大本营的，就是个这个你看的 Bible Belt， 听过 Bible Belt 嘛，就是很多人在读经的这个地方，但是就没办法，没有这个开始。那么这耶稣基督就是要这样做，加利利是福音出生之地，就那么加利利，所以因为耶稣就是从那边出来了，那么加利利也叫外邦人的加利利。神的这福音就是从那边，外邦人都是在神的恩典之外的人，本来就是这样，不是神的选民了。所以那么我们人，我们是有福，我们弟兄姐妹都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神拣选我们进到他当中，让我们来认识他。当时只有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从那时候我们就看着这福音的传开，就包括所有外邦人在内，你我都是外邦人，非犹太人都是外邦人，知道这个意思吧？好，那么这个福音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对不起，我挑了一个福音，请按一下。福音是什么呢？希腊文叫做 evangelion， 就是好消息。换句话来说，就是好消息，关于神借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救恩，简单的很。有时候我们想的太复杂，对不对？我们还觉得说我们还能加上什么东西，我是不是做过了，我们那时候之前呢都一直这样想了。但是福音就是好消息，接受耶稣来世界，来世界上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流他的血赎人的罪，使我们与神和好，那就是福音，那就是福音。因为我们靠着他就可以得到这个福分了啊。那么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日期什么时候满呢？就是耶稣降到世界来的时候，对不对？耶稣的讲道和医治病工作就证明神国福音，就是好消息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所以这就是你们要传给这印第安人的 Navajo people 的这个好福音啊。简单的就是你知道，就最好的一个福音传开福音的方法是什么呢？分享见证。你看我今天开始我的福音，这个传福音的一个讲道的时候，跟什么用什么方法来跟你们开始，个人的见证，因为自己的经历别人不能否认，他可以跟我辩论说，可以当面的可以否认的，但是到晚上的时候是另外一回事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当面的跟我辩论的，也许但是我也讲不过他，但是到晚上的时候，他会想一想说，万一这李牧师说的是对的，我怎么办？我就跟你讲一个故事。我就记得在一个团体里头，我在跟一些非常优秀的中国人，中国大陆人，一个是北京的这个，我忘了哪一个大学，北大，对不起，忘了这么大的大学了，应该是，另外一个是哈尔滨的大学，那他们两个都站在佛教立场跟我辩论，我们有个团体，很多人都是大陆人来。那么后来他们两个都真的把我修理得好惨啊，因为我当然那个不是讲中国话的人，所以那么他们就从这个立场就跟我辩论，哇，他开始坐在大家面前都开始辩来辩去，然后我讲不过他了，他们就叫做两个姐妹很聪明哦，哇，噗噗噗，后来我抬不起头来啊。哎呀，我就这样说，哇，主啊，我给你丢脸了。我回家去，我开了很远的路，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就有点想哭了。主啊，我给你丢脸了，我就讲不过他们了，我就觉得好惨。到我这个那个是星期六晚上的聚会，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还是有点难过。星期三电话响。来个电话到我们家，就电话一响的时候，我就接一下，是其中的一个姐妹，她说：“李牧师，我想受洗。”我说：“你想受洗啊？”我心中都觉得说：“你还没受过吗？你还要继续折磨我吗？你还有话说？”哎呦，这个心中就觉得就是这样。他说：“ 后来我都听他讲说，从你分享的见证，我就明白了，我就想明白，我就想信主。那他的表信主的表现就是要受洗，立刻受洗。他知道基督徒要受洗，所以他就要立刻受洗。他要我办一个受洗典礼。我都没想到这个福音，这个见证，很简单的见证，他就存到心中呢，想一想，圣灵就感动他的心，让他能做这样的归向主。所以弟兄姊妹，后来他读神学院，也在服侍神。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都不知道上帝会怎么样用我们所分享的见证。那么这个福音跟我有什么关系？福音这好消息应该传出去，应该传给万民。福音的内容就是真理，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么我们也看，人要为福音做见证，刚才有讲过啊，不准福音的人要受审判，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没有接受福音的人要受审判。我们是神的选民，他拣选我们，要宣扬他的国度的好消息。所以我们基督徒有责任，因为没有听福音的人，他们就不能上天堂了，他们不能有这个福分。他们另外呢，他们在这一生要过的在都是在黑暗中，像我以前一样，像我以前一样，正在黑暗中。哎，你说我是不是什么？是不是什么大流氓啊什么的？不是，不是，我就是一般的，在黑暗中的人，就是一般的卡在黑暗中的人。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着这样很重要，很重要。那么这福音，外邦人也能成为神的子民，因为福音的缘故，门徒记载这个加利利山上，他们就崇拜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了，就像很多人在圣经里头就拜他一样的，撒玛利亚妇人也拜他。我们也看着这些进到法利赛人的家中了，用自己的头发用油膏抹耶稣基督的脚，然后用自己头发来擦干他的脚，这就是真正的爱。因为他们都感激，他们感激感谢耶稣基督，他们也来也在黑暗中。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报福音的穿新鞋的这些人，他别人看他的脚中的何等的佳美，他们就感谢他，因为他就给他们这样的好介绍，能让他们能认识到主了。那么耶稣基督后来，耶稣基督近前来对他们说，他就跟他们说一一来按好不好，一一来按，不要全部都按下去了。好，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就是有点像上帝把使命的也给了挪亚。记不记得那时候在旧约圣经里头，挪亚那时代世界的非常的的乱七八糟，因为人的罪就变成就这个到处都是人都犯罪，都非常非常可怕。上帝就后悔创造了世界，然后叫了一人挪亚和他全家的人都盖个来做个大房舟，救人类和所有动物。那么那时候上帝就跟挪亚说到，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都尽头都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因为地伤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都毁灭了。上帝就后悔来造这一切，但是经过这个方舟，说挪亚和他一家的都能够拯救人类。上帝从挪亚他一人这位一人来开始。所以我们就看了，他就说了这个神的使命，就遵守他的话来做。第二，我们也看了这个神把使命给过摩西。摩西那时候是谁？是我们都知道他本来就是希伯来人，但是因为那时候法老王要杀所有的希伯来男孩，所以他这个挪亚的父摩西的父母把他这个摩西放在一个小船上，让他俘虏在这个尼罗河上，然后他就俘虏到那个法老王的王宫旁， 他的女儿刚在洗澡的时候见起这个俊美这个小孩，把他这个当作自己的孩子。摩西长大就像个埃及王子一样，哇，这是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但是那时候他也愿意跟着自己的希伯来人来受苦。所以圣经里头说，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了。所以那时候他就看着一个埃及人毒打希伯来人，摩西去打死他，然后打死他，这个把他的这个尸体藏在沙子里头，然后都被发现，他被赶到米甸去了。等到时候到的时候，上帝就呼召他要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去。哎，然后我们就看他就这样子释放他们了。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上帝也呼召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到所应许的迦南之地了。那么那时候上帝怎么跟耶稣亚说，他就说你经过约旦河的时候，后我把耶利哥和他们这个全地都给你了，只要顺手我的命来做。耶稣亚就这样做了。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米甸，他也说呼召的时候，他在做农的时候，他在做农的时候，农场的上面使者向他说话，说大能的勇士啊，大能的勇士就是基甸。基甸说哪里，因为他就看自己是个农夫了，就不是跟我说话了。他后来呢，上帝就呼召他，就不领以色列的军队去脱离米甸人的压力所以他就这样做了。然后我们也看到神把使命给过大卫，但是大卫因为是勇士了，流出很多人的血，所以那么他就用上帝就像所罗门他的儿子说，你要为我盖一个圣殿。为我盖一个圣殿很重要，因为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很多的事情都是在圣殿的这个制度所做，为了应验圣经里头的预言。所以我们就看了，他就经过这些人给他们大使命。但现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请按一下，现在他就跟你和我在说话，他说什么话呢？今天的信息，今天的经文，弟兄姐妹，你能想象吗？你我能够跟这些在圣经上的这些人来有同等地位吗？你说哪有同等地位的？我的名字没不可能就写在圣经里头，圣经早就写好了，对吧？但是我们可以做同样的工作，同样的工作，可能是没人见看到。可能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不记得你去过哪儿，不，很多人都不知道你为宣召的工作花了多少功夫，做了多少个祷告，流了多少泪，但是上帝都看见到了。啊，这大使命，若是我们以这大使命为我们一生中的目标，我们照样的在神的国度里头就变成神重用的仆人，像他们一样。感谢神。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把福音的好尽量传开，不能去的你在后面做什么，为他们祷告奉献，做你能做的，因为这些工作都是神合乎神的旨意。有一些门徒在那时候他们就怀疑，我们就看到他们怀疑，然而他们疑惑。耶稣基督第一次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向十个人显现，多马不在。所以那么既然多马不在，第二次他就向十一个人显现，那时候多马也在，然后他就跪下来说，我的主啊，因为他就看着这个钉痕，他说如果我不看到这个钉痕的这个地方，或者肋旁的这个受伤的地方，我才不信。但是后来他就信了，因为他亲眼看到。但是还有点觉得难闻的，就是他七个人在的时候亲，那么七个门徒就在彼得的带领之下说，我去打鱼去了。他们本来是做打鱼的人，所以要回到本行， 但是后来他们就发现，他们就发现到说，回本行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了，上帝都不会放弃他们了。不过这是好事，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他们到那边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就站在岸上湖边说，你们得着了没有？没有啦，你把网了放在的船的另外一边，一穿下去了，有得着了，153大条鱼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钓过鱼？你把鱼竿放在这儿或是放在这里有什么大差别了？在下面那个水里头那个鱼呢，他都看见了。他就看见到，我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有耶稣同在。有耶稣同在就不一样了啦。弟兄姐妹，所以我们都祷告，我们都求耶稣来带领，那这个收获会大了。若是我们自己看自己拼命来靠自己力量来做，那当然呢就没得着。不过后来那么然后最后那么今天讲的这一段呢，就是在这里，在这里后来他在加利利的一座山上也像是一个人显现，今天就讲的。但是还有另外最后一次叫他们回到橄榄山，到耶路撒冷那一带，叫这是一个人显现，然后他在那边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求圣灵来进入到我们的工作里头来带领我们。好，我们来看第二点。耶稣把大使命给使徒们的时候，叫他们回到他们信心的基础上。啊，所以那么我们都要回到这福音的基础上，这个福音的基础上。启示录有个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就告诉我们关于七种的教会，七个教会。那么这一段是讲到以弗所教会，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劳力忍耐，也知道你们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们也能忍耐称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发现。所以他们有很多可以赞美的地方，他们就是非常好，但是他在这边也要准备他们一件事情，只有一件。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准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醒出起初所行的事。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我喜欢讲见证，这是为什么我喜欢回到十字架上，因为我们一回到十字架的脚前，我们就可以回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就会回想，我会记得我们是不配的罪人，但主耶稣基督把我们拯救出来了。他现在看我们好像无罪的样子，就是没有罪的是义人，但是本来我们是不配的罪人。所以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基本的工作就是传福音，就是把大使命完成。耶稣基督提醒门徒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在服事中的时候，他就用过他的权柄，他用他的权柄赶鬼，他说一句话鬼都赶出去了。他一病怎么样一病，那当然他有时候安守在人的身上，摸到他们的眼睛。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都抓着他那个床的那个衣服的穗子啊，很多的一些方法，但是他也经常就发命病就好了，一发命病就好了，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我都带着同样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耶稣，我们有圣灵也住在我们心中。耶稣那时候也靠着圣灵来做这些事情。你我就是圣灵的殿，神的殿，我们是神的殿，神的灵就住在我们心中。不要小看自己，不要轻看自己，上帝给我们能力。告诉你一个故事，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太太信主了。这个年轻的太太她有几个小孩，一个就差不多两三岁，所以可以已经可以走路，另外一个就是要背在背后。他们一个在菜市场去，我住在一个乡下地方叫做土城丁埔，那个地方在台北县。那有一个那个年轻的姐妹信主，然后她可能不太知道这个刚刚信主，不太知道她有怎么样的能力在她身上。然后他们一个那时候和那个道教庙里头了，请到一个道士，哇，他们那时候就做得好热闹。这个锣在打锣，这个叫做茶大，那个台湾的那种的，嘣，就这样的声音了，然后喧闹中呢，他就经常都从那个庙前的那个地方就走回去了。他刚刚买菜了，一手拿这个菜包，另外一手来牵个小儿，另外一个背个小婴孩，所以他就走过去。然后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道士。在做的时候，我就停了，不灵，好像没力量了，没有力，他都不灵了，都不能聆听那个声音，那个灵的声音，所以他就跟他们说，有人在这边妨碍这个风水，或是什么什么，就是个神的那个就是他们，假神的那个交通了，那这些台湾人很生气。很多人都生气，因为他们付了很多钱请到道士来，因为是盼望他能露出一个号码来，因为那时候是彩券，那个大家乐彩券，所以他们就是大家都在等着要瞧一下这个号码。所以那么后来那个他也不能继续做，那个年轻人，那个年轻的太太，他走过去也什么都不懂啊，他走过去了，买菜回来了，很辛苦了，然后他就站在那里看一下热闹，他也不懂啊。很多人都开始瞪着看，快走开，走开，走开！因为他那个因为他有一些人知道他跑去新基督教，但是他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能力在他身上，就挡住这个整个的灵的这个交通的这个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有能力在我们身上，我告诉你，我们有能力啊。所以有时候我自己看不见，别人都看得见，感谢神。这就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事情，他也给我们权柄。请看他那个能够叫海平静，给人吃饱。另外呢，就是个反驳这些法利赛人，都需要这样的权柄来这样做。请按一下，耶稣基督的权柄，他在世界里面服侍的时候，我们也看过他的权柄。他说：“天地要废弃，我的话却不废弃。”所以这样发的什么这个命，发命来祷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用神的话来讲出神的到来，我们就会带着能力，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中。这就是我的意思啊！因为他天地要废弃，我的话，耶稣说：“我的话却不废弃。”但要教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免的权柄，就对坛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了。所以那么他就是有这样的权柄。但主导文就告诉我们很清楚再按一下，不照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知道永远，阿们。请按一下。所以耶稣基督的权柄也给了我们。我们什么时候领受他的权柄？凡借待他，对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得着神的权柄在我们身上。这个权柄就告诉我们说，对一座山你挪到海中，若不怀疑， 他就会挪到海中去了，你知道吗？我们可以对一些大问题发明，上帝都会听我们的话，求神来做到一些事情，我们就有带着祷告能力来做。你说 Amen 不 Amen？ 我是不是讲的太久了？还没有，还没有。好，那我们就在地上受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了，这就是权柄。耶稣也给我们同样的这些这个权柄。有时候我们要祷告，我们需要，尤其是在宣召地上。你看一个人的被困的，在某一些方面的被捆绑了，你可以安静的祷告，主啊，我就捆绑的问题，我释放这个地上，让他能归向主耶稣基督。你知道怎么样的带人从魔鬼撒旦的这个黑暗的国度里头进到光明中？圣经里头在马太福音12:28-29说，我们要捆绑了壮士，才能抢夺他的家财。壮士是谁？魔鬼撒旦。所以你捆绑他，在背后捆绑他，奉主耶稣基督名，魔鬼撒旦，我捆绑你，可以抢夺他的家财，就可以领他出来了。圣灵一吸引他过来啊，就可以轻按一下。那么耶稣基督的按一下，他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知道没什么能害我们，我们基督徒就安全在主的保护之下。所以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所领受的权柄，感谢主。那么另外一个权柄是能传福音给这些没有听福音的人。我们就这保罗这最珍惜的事情，就说他可站在神与人中间来替人祷告。好，我们就按一下受洗也是很重要，受浸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天父请按一下，三位一体神就参与这个人类的救赎的工作里面。可以再按父子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耶稣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因为耶稣就受了洗从水里出来，那么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到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圣灵的工作，请按一下，再按，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也另外也要做门徒，耶稣基督的门徒的目的就是要使所有的人来做门徒。有一句话，言教比不如神教，我喜欢这句话。其实我最近有听到一个很好的见证。我到中部的一个教会里头，然后有个刚刚信主的，好像来的福建省或是个南部的一个姐妹，因为我听的口音有一点像台湾的口音这样子。那她就说她刚刚信主的时候，然后她说莫名其妙，她说后来我跟一个人来说话，然后我都骗她了。我骗他，因为不要他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要认出这个罪来。我就觉得蛮不错了，还敢认罪，还在大家面前能说他骗人。然后他说还说，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这边的长老，他后来也说的不对的，他也向我承认。所以呢，我也觉得我也应该承认我的罪。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他骗谁啊，跟谁撒谎了什么的。不错，他学到了。我们都是罪人，得救的罪人，但是他还敢这样子跟大家来分享他的罪来。然后你知道吗，那时刻在这个会中当中呢，大家都安静了。为什么呢？很多人都骗过人了，都没承认了。很多人都有一些他们的一些个做了一些错事，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但是他们不敢承认的。这位刚刚新主的这位福建来的年轻太太，她都什么都坦白都说出来了。 我们要像样，耶稣基督要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坦白在神面前，就可以体会到神的恩典，赦免罪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一家人，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够自己，要拉那个潮州的二胡，叽叽咕叽叽，有没有听过？叽叽咕叽叽叽的，台湾话叫做嘎叽咕嘎叽，那就是自己顾自己，就有自己顾自己，自己顾自己。这不是我的，这是个曾家斌牧师说的，他是客家人，他就告诉我这个笑话。不过我要叫他们做门徒，不是因为受过洗或是做过受过教导做门徒了，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头都很大了，读了很多书，那我们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去应用，这些对我们来说不是很大的用处，知道吗？我们要改变生命，我们要改变生命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跟从耶稣的人，传福音的结果应该使人认罪悔改信主，做门徒的部分是要讲到和回应所听的福音。所以那么我们每一个都要去，请按一下耶稣教导的五点主要的重点，我们来看这个，再按一下，焦点就是耶稣基督的命令上不在犹太人的律法上，要我们所信的这个信息是活泼的，是有生命的，不是死板板的这个律法上。那我们需要律法，律法照我们知罪，对不对？圣经里头说，所以因为律法我们就知道知罪了，但是我们耶稣基督给的是灵啊，让我们能活出来这个信息。请圣经里头的律法，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人，外邦的罪人，基督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是行律法称义的。请按。第二点就是耶稣基督教导永不止息的，永不成就，永远不被取代，永远不会改变。所以当时这个圣经能解决人的问题，供应人的需要，照样今天照样一样的重要，一点都没改变，是正对我们现在的文化和我们现在的社会，一点都没有改了。因为我们所面对到的问题是当时在罗马帝国里头的面对到的问题一样的，一点都不会成就。天地都要废去，但是我的话却不会废去。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请按。那么另外，门徒们要照的教导，不只是教条而已，而是也要叫人遵守神的命令。所以我们不单听到，而要行道。有了我的命令而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那么耶稣基督的福音要一代传一代，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呢，我们既然领受了这宝贝在我们心中啊，我们必须来传出去了。请按一下，我不一定会把一个经文都念给你们听，你们自己在荧幕上来看一下。耶稣的命令之一，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门徒们要以教训门徒给人施洗的教导世界的万民为事。弟兄姐妹，他们都做到了，所以你们要去很有意思，马太福音不是用命令结束他的福音， 所以我们刚才有 听到很多的命令，要去十万人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这些都是命令性的。但是你看他怎么结束这个全本的马太福音，他乃用耶稣安慰的一个应许结束，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知道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这一点都不要忘记了，他会与我们同在，永不离弃你，永不放弃你，谁也不能从他的手中把我们挪去了。弟兄姐妹，我们已找到了，你这一生就是很光明，你这一生就是大成功，无论你做到别的什么别的事情，你这一生算是 成就，是个成功，因为你已经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我本来就是这么想，我说既然我信了主耶稣基督，无论我做到别什么任何的其他的事情不是很有关系，那做到为主多做工啊，很重要的，当然了，都不是最有关系的事情，不是最要紧的事情，最要紧的事情是认识到主，得着永生，然后与主一同度这一生，然后到最后就进到天堂里头。所以弟兄姐妹，既然我们有这样这么大的盼望的人，我们可好好把一生投资在神的国度里头，你说呢？对不对？好不好？对吧？因为我们已经得着我们能得着的一切，不能没有任何的事情能跟这个比，跟我们讲的这个永生来比。我生气呢，我生气。所以弟兄姐妹，那当然，那个马太福音都期待宣召和教导工作的继续下去。门徒们去了，你看，我们看他们去哪里？巴多罗买去了伊兰和印度，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埃及，行。那么安德烈去过希腊，彼得去过罗马，约翰去过以弗所，另外多马去过伊兰和印度。虽然他是怀疑耶稣基督，还去了这么多地方，一生都投资在那儿。那西比泰的儿子雅各都去过西班牙，菲利去过土耳其，那个马太去过伊朗和埃塞俄比亚，达泰就去过土耳其。另外呢，需要帮忙啊，请帮我来念。是，都去了，虽然大部分都除了约翰以外都当作殉道者，但是他们肯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人卡在黑暗中就是这么的可怜，这是他们去的原因。他们去的原因不是别的了，要遵守主的道，遵守主所说的话。所以弟兄姐妹，现在要去的是什么地方？除了美国以外，美国也需要上帝才派你去哪儿，这就是上帝要你去的地方，对不对？但是现在比较有需要的地方是四十之窗，这就包括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现在就是大部分有最多的没有信主的人，最多的贫穷人，最多的异教徒，最多的有需要的人都是在这个四十之窗，所以很多人都要注重这些地方。但是另外呢，可能是你没有想过另外一个很大的床，先按一下再按，那就是40至70之床，这就是维都的这个数字，40至70之床。你看欧洲、俄罗斯这一带地方啊，能想象吗？本来就是个福音的发源之地的，也可以说了，后来因为世俗的一些困惑和一些的捆绑啊，他们这些地方呢，反而的现在就是传福音的对象。现在说不定你们这些人都是为此被兴起了。现在弟兄姐妹一起同工在这些这个福音的工厂上。那么这个结论为什么要这样做，花这么多功夫，这么多的精神来做？因为这是生死有关的问题，生死有关的问题。圣经里头说，蛇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蛇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看着，人都没有耶稣，他们就没有盼望。我个最后就告诉你一个故事，我听一个在欧洲的传道人说的，他的奶奶，他们家是怎么样信主？台湾本省人，在南部的本省人，他的奶奶是瞎眼的人，他是看不见了。所以呢，他的先生先走了，年老的时候先走了，然后这位太太也走了，他都死了。他死的时候，他的家人都把他的那个尸体都放在前面4天，4天后他都起来了，对，起来了。人都问他说：“哎，奶奶你去到哪儿去了？”他说：“我进到阴间。”我到阴间了，看过公公。他说看得怎么样啊？公公叫我回去啊，叫我回去，不要留在那个地方。我是要跟家鸡随鸡，知道吗？台湾人的那个想法，他要去随到底。公公叫我去，他还推我，对我很不好，推我回去。陪我回去，他说这个地方太恐怖，太恐怖，你不要去这儿，不去到这里。然后我就回去了，但是后来他的中间有一些个上帝跟他说的话什么的，但是后来他们本来是非常虔诚的佛教的道教的这个的民间宗教信徒，但是后来他就信主，不但他信主了，他们全家都信主，好几代的，甚至那个他的孙子都变成传道人。弟兄姐妹，我相信永生，我相信天国，我也相信地狱。这是为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出这一生后，我们还有永远要面对永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重要，这是信息是很重要。我们一起祷告，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的恩典，你就设立本教会，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也感谢主，在场的弟兄姊妹也是蒙福的人，因为他们同样的聆听你的福音，他们同样的接受你的救恩，他们同样的是你所拣选的人。求主继续用本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好来传开福音，好投资在你的国度里头，好成为多人的贵人。哦，主啊，主啊，我们也求主来继续带领，特别是这个短宣队，他们进到 Arizona 的这个印第安人的保留区这个地方，让他们结果成为，让他们来带领人从黑暗进到光明中。哦，是的，主，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做完成大使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